请继续收听由谭丹红发表的推特辩论移民西藏殖民者藏污的权利。我在达兰斯拉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藏人，他们说要是达赖喇嘛像中国政府首脑那样下令开枪杀人、贪污腐败、剥夺人民的自由和人权，那么即使他是达赖喇嘛，我也绝不崇拜他。我热爱他并非仅仅因为他是达赖喇嘛，而是他慈悲、热爱和平、尊重生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明确表示了放弃西藏独立而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现在说达赖喇嘛搞独立的是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培养了众多的统一狂、大情狂，大可好好利用一把。只要一提藏人要藏独，就像给他们打了鸡血针，让这些大汉族民族主义者以爱国反分裂之名大肆践踏别的民族的权利，侮辱别的民族的感情，转移人们追寻真相的视线，丧失理性的人性的思考。虽然达赖喇嘛表示放弃了西藏独立的主张，但并不代表100%的藏人。的确仍然有很多藏人痛苦的不屈的坚持西藏独立和自由，我深深的理解他们，尤其是看到汉人民族主义者的爱国秀以后，西藏凭什么不能独立？藏人才有权决定西藏的命运。那么西藏为什么要独立？这最好问藏人。国破家亡的痛苦在藏人的集体记忆中时时发作，不然就没有大清的反藏独、反分裂一说了。作为不知情的汉人，应该向藏人求解。其实1949年那伙土匪在天安门宣布站起来时，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人就没有自决权了。但是要说西藏人民的权利呢，西藏自古以来有自己的国家主席兼总书记，自己的总理、部长、各级领导，人家有自己的宪法、公安、法院，也有自己的解放军，有自己的人民币，出国时持的是西藏护照。无论是藏人的各级领导、屁民还是人家的子弟兵，藏人跟随他们的党中央已经祖祖辈辈过了千百年。直到1949年那帮土匪杀将过去，枪炮开道，威逼利诱欺骗，用了10年时间彻底剥夺了藏人的自决权。要把1000多年前嫁个公主过去就算成，自古以来以一个常人的智力和逻辑，没有长城厚的脸皮是不行的。当年公主过去时，已经有尼泊尔公主先嫁了藏王，尼泊尔咋没有干脆说自古以来呢？要把西藏与元朝与清朝的政治关系以及文化交流跟现在的这个刚满花甲的汉人中国扯到一起，也是需要长城厚的脸皮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先把蒙古人、满人改成炎黄子孙。照此逻辑，蒙古人应该可以把大清、把匈牙利都算成自古以来。日本同学认为支那是满洲皇帝的也算有道理。当着世界的面信口雌黄，强逼人家承认自古以来，也只是不学无术的土共才敢这般登峰造极了。以一个常人的智力，要让我相信西藏50多年前不是独立的国家，这是挺不容易的。曾经容易过直接说解放、叛乱、分裂就成，现在嘛，眼睁睁看着大清反分裂，反得很累，自古以来喊了50年还把自古以来挂在嘴边，这本身就是不得不令人起疑。自四川自古以来、江苏自古以来呢，我觉得在跟着大清爱国爱的红旗招展，让旁人看冷笑话，那是太侮辱自己的智商了。西藏是被侵略和被占领的，我的智商就这么告诉我，没有办法。其实西藏要独立也好，要自治也好，要彻底跟汉人融合也好，只要是藏人自愿，比如600万藏人真正表决通过，就是说民主自觉，否则汉人说的即使有13亿我也觉得不上算。因为在我看来，13亿与600万仅仅是数量的不同，并不意味着这13亿天然可以剥夺那600万人的权利。此一时彼一时，现实一点比较好。藏人拿什么独立？哪个当权者敢让藏人独立？联邦制不是挺好的吗？这里所说的此一时彼一时，就是说还是承认有彼时此时之分。那么现实指的是什么呢？汉人已经把西藏吃进嘴了，铁定不会吐出来的。汉人人多势众，无论军警、五毛还是路过西藏打酱油的，都超过人家整个民族人口数，谁打得过呢？是这样的现实吧。 藏人拿什么独立？是啊，现在藏人无处无食，不被军警包围，枪炮所向，藏人的钱财文物矿产自然资源五十多年来也被抢得差不多了，还偏偏信了非暴力不杀生的教，除了讲道理，拿人间道德社会文明讲道理，还能拿什么独立呢？可惜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大清是不讲道理的，人间道德和社会文明在大清算什么东西？哪个当权者敢让西藏独立？太有出息了，敢发动内战杀自己同胞，敢侵略占领弱小的乡邻，敢把无数人的无数子弟送去当炮灰为权力铺路，敢斗死整死饿死几千万，敢把坦克开进都城屠杀公民和书生，敢抢拆抢占公民的房屋田地，敢给婴儿喝毒奶，敢修豆腐渣学校埋压几大千娃娃，敢贪巨污受巨贿包养二奶，敢把写几篇文章的书生关进牢狱，总之敢坏事做绝，就是不敢做一件好事，连好事都说不上，只能说是把抢来的送回去。联邦制不挺好的吗？好是好，但是也要问人家愿意不愿意。太有出息了，忍受这样的当权者几十年，羞羞答答的想了个联邦制，貌似以后就算民主了，民众当家做主了，还是不敢民主自觉。要是人家自觉的结果是要独立的话，要是人家不想跟你联邦的话，难道真是传说中的每个汉人心中都供着一个秦始皇吗？这是多么荒诞的不敢啊！不就是让那些统一狂克服一下贪欲、占有欲和控制欲吗？有人提问，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 50% 以下，如何自觉？这个问题我当年问过达赖喇嘛，但是没有回答。也许达赖喇嘛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答案要看汉人同学们的文明道德到了什么程度。
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 50% 以下，如何自觉？这个问题我当年问过达赖喇嘛，但是没有回答。也许达赖喇嘛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因为答案要看汉人同学们的文明道德到了什么程度。同学们要是修养得好，就知羞而退，把西藏还给藏人，至少还历史真相，并心怀罪疚，多积功德。我的智力告诉我，藏人是少数民族，在被侵略和占领之前，学域西藏都是藏人。西藏的少数民族有洛巴、免巴族，充其量散居在汉藏交界处的汉人，清兵后裔、红军扔下的娃娃也算西藏的少数民族。第一批进藏去稀释别人的是侵略者、杀手和不成功的洗脑专家，后来进去稀释原住民的是在强权庇荫下去获取各种功利的殖民者。不管先后，进去时根本没有问过别人愿不愿意被稀释。现在讨论伤在空中楼阁的民族自觉权时，要求受害者尊重殖民者个体的利益，也对，但至少该有点不好意思吧。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 50% 以下，如何自觉？你不要把承蒙侵略占领之光进去的殖民族跟人家祖祖辈辈生活了千百年的被占族混合在一起，那不是民族自觉，成了民族对决了。原住民民族自觉与美国大选没你中国人什么事？同理，藏人就算被稀释到 1% 也没你汉人的事，汉人占 99% 也是殖民者。达赖喇嘛前几天回答问题说要维持该地区藏人的多数，但是现实是藏人不占多数了，要把汉人居民赶出去吗？汉人本身也是受害者呀。问题是汉人在西藏不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人数占多还是少，无论是不是汉人政府当局的受害者，如果西藏独立，要求殖民者退出所侵占的地方是天经地义。如果藏人选择高度自治，那么维持该地区原住民占多数，以减少文化冲突、民族冲突，保护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特质，这是天经地义。无论西藏独立或高度自治，到底什么数量和品质的汉人能够接受继续定居西藏，成为西藏的合法移民， 应由西藏人民决定，讨论并通过移民法后依法执行。汉人本身也是受害者，这个表述不仅含糊，而且有装耍之嫌。固然大兴的所有屁民都是土共的受害者，但不要忘了，西藏和土共本来是两个国家、两个政府。汉人受土共的害，是汉人整汉人；土共入侵西藏，那就像不能把希特勒和德国分开了。
我不否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去西藏定居的汉人中有部分汉人是大秦汉人专制政权的受害者，强调一下，是汉人政权而非藏人强行把他们分配之边。但是尤其这些年移民西藏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主动移民，从中国政府的西部大开发殖民政策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既得利益。我不否认这些汉人移民中有一些苦命人，但是他们到底是谁的受害者？总不是藏人吧？冤有头，债有主，这些参与殖民的受害者得找准债主，难道让藏人即使汉人政府也是汉人殖民者的受害者来承担？受害者也有不同性质，现在大秦正红火着，正在加紧向西藏移民，汉人们离受害者远着呢。理论上说，这些汉人受害者应该要求汉人政府安置或者赔偿，怎么解决应该问汉人政府，你单方面要藏人拿方案是不合适的。那你的意思是让汉人撤离西藏，让他们双重受害吗？我估计你的观点没有几个人接受，包括达赖喇嘛，他已经表示不让汉人离开西藏。我相信没有几个人能够接受，我对这个把秦始皇拍成英雄的民族的人性是不太乐观的。所以你别焦虑，中国政府西部大移民正在进行中，不可能让谁撤离。即使太阳从西边出来，大秦与西藏人民达成独立或者高度自治协议了，我说的是理论上，这些汉人可以要汉人政府赔偿和安置，作为始作俑者的中国政府也理应赔偿安置，这样算双重受害吗？但是你忘了计算藏人有多少人受害，国破家亡，资源矿产等源源不断地遭受掠夺，大量汉人移民入藏挤占藏人生存空间，强行冲击更替了西藏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这个地球第三级上的动人的千年文明在世界众目睽睽下将消失已尽。
达赖喇嘛表示不让汉人离开西藏，是因为他对所有生命慈悲，他忍辱负重和超乎寻常的文明与良善，他能影响许许多多藏人，却不会强迫他所有的人民接受这个观点，也强迫不了。我在采访中问到很多藏人，男女老少都有，我希望你能亲见那些泪水纵横的面容。他们说，我本人是希望西藏独立的，但是达赖喇嘛都说了高度自治，我要遵从我们民族之父的教导。其实西藏那么多被杀害的生命，被离散的家庭，被强掠占有的资源，被破碎的山河，被灭绝的文化账还没有算，撤离算什么？你把人家迁移过来，人家在这里生活一代几代，你再把别人迁走，那不是伤害是什么？我建议你不要狡辩，先考虑一下你的问题再说。谁迁移的？达赖喇嘛吗？有几代？几代前西藏有几个汉人呢？没有金珠妈咪这些人能迁移进去吗？我否认了他们当中有受害者吗？你问达赖喇嘛怎么办？该不会觉得他们是达赖喇嘛的受害者吧？另外，汉人屁民们有一些比较流行的颇为醋意的幽怨，我顺便帮政府消解一下。国家每年补贴西藏多少个亿，结果他们还想闹分裂。大秦不是傻瓜，占领西藏不是没有打小算盘的。当年大秦差不多算是苏联的雇佣军，把西藏打得国破家亡，毛石王可以从斯大林爸爸那里得好处的。接下来西藏被掠夺的矿藏，被砍伐的森林，被整死饿死的人口，被破坏的环境，被摧毁的寺院，被强盗和毁灭的文物，被稀释的民族比例，被冲击和灭绝的文化， 投资回报率那是相当的高，否则哪有如今这么多汉人愿意移民西藏啊？最终好处还是落在汉人头上，汉人为了这边的远见，背井离乡移居西藏，献了终生，献了儿孙，藏人竟然不感恩。同学们不必感到受伤，要从主观上找原因，没有爱国响应党的号召的感觉，没有救星恩人的感觉，你会奉献吗？救世主感觉挺好的，心理上实惠了不少年，也有同学加官进爵得表彰，这些都是在那片痛苦土地上的自悟之悟，恩不恩谈不上。高考给少数民族加分，当汉人同学们能用藏文考青史红史，用突厥文考乌古斯传，用各少数民族的母语考各少数民族的语文历史政治等等，再哀怨不迟。计划生育政策汉人只能生一，凭什么少数民族可以生两个呢？这我也承认比较委屈，很像老爷一碗水没有端平，只管给正房娘子窝囊气受，到讨好那强奸霸占的丫头。你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是专制者迁移的，但是在专制的面前，藏人和汉人都是受害者呀。人口的繁殖一般20年一代，我说几代错了吗？那你的意思是受害的汉人还必须再次受害吗？你的意思是为了受害的汉人不再次受害，那么藏人就该接受被稀释吗？从开始到最终受害的都是藏人吗？跟你说了，要想不再次受害，应该找贵谷政府算账。我意思很清楚，只是你千说万说，就是不愿意让新来的西藏的专制政府买单，而想以都是受害者的借口让藏人承受。说了半天，汉人再次受害者也只是字面上的，事实上不存在撤离，也就不存在撤离的受害者。但你只字不提藏人受到的现实性的事实存在的侵害，未免有点为善。说白了就是不想走吗？有大型政府做后盾，汉人殖民者大肆稀释原住民正在进行中，金珠马咪巡逻保卫来横的就管用，找什么遮羞布？你凭什么说去西藏移民的就是殖民者，仅仅为了生存就要付出代价吗？就具有原罪吗？要不是在现实中不必饿死，孙子才希望去哪里呢？当时有去南疆的又回来了，因为那里民族矛盾太厉害了，害怕不想被饿死，你咋不去美国呢？藏人打不过你，你当然就去了，藏人善良可惜，你就赖下来不走了，在那里挤占人家生存空间，没被饿死，确定那里的受害者没有同情感激。嘿嘿，殖民者这个名字很难听，听了不舒服，这我理解，我也不舒服了好长时间。我们一直以解放者、救星、恩人自居，这几顶高帽子戴起来舒服多了，可惜那叫一隐啊，没法，命运诡谲，一世梦醒时分。殖民者就算是最底层最苦涩的倒霉蛋，去西藏移民就和这名字脱不了干系。基督教称作原罪，因为事实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略占领了西藏，把西藏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殖民地。我说都是受害者，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情？我说不让专制政府承受了吗？我说都是受害者，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同情？我说不让专制政府承受了吗？同时以后国家共和了，还有鬼专制政府呀？我现在批判你的是让汉人撤出西藏，呵呵，说共和，问了藏人愿意跟你共和吗？又把人家代表了，和你没法交流。08县长也采用了共和制，不共和还回到原始社会呀？08县长问了人家藏人意愿吗？同学们人多势众惯了，总是想不惜问那些一小撮的意愿，建议县长同学从监狱出来后不问一下。我理解你批判我的观点， 我理解炎黄子孙们不想彻底学育，移民西藏已经有了既得利益，但是字面上假设要割舍都难免肉痛，那么也请想想正在真实地被强暴被凌迟的西藏吧。跟你说了，你不是藏人的受害者，问始作俑者要赔偿去。如果实在不想撤离西藏，汉人也该像一个小敏这么问：藏人老友，我们都是受害者，我到你的土地上也是被逼的，落脚足了离开很难，请问我可以留下来吗？我宣誓遵守你们的法律，尊重你们的宗教、民族文化和风俗，热爱西藏。公民应该有自由迁徙权，不能说自由迁徙了一个人就要人格减等。你的这种地主权不是和宪法的精神违背吗？所以嘛，话应该像一个小敏这么问：藏人老友，我可以在你的土地上，你在别人的土地上占用别人的资源和生存空间，当然应该征得别人同意，这在任何民主自由国家都如此，征求原住民的意愿，怎么就人格减等了呢？这是尊重别人也尊重自己，怎么倒成了你人格低下了呢？你是汉人，你人多，你人格就高一等吗？再说了，公民是你自奉的，藏人是被公民的，什么叫地主权呢？西藏人民的主权在你眼中只不过是地主权，你在大清连言论的自由都没有，
你在大清连言论的自由都没有，你我也不过是墙外逞口舌之快，可是有金珠妈咪枪炮开道，你就大谈迁徙权了。你的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的，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清的任何法，但是并不光彩干净。你自己说当年若非被逼，孙子才迁去，那会儿你很有人格，现在要你征求一下别人的同意，你就人格减低了。你觉得当一个占领者很有人格吗？要求占领者退出天经地义，尽管对你个人来说是生活所迫，当然出于对个人权益的同情，人家可以批准你的合法移民请求，那是你轮回成为少数民族，也许你怕的是这个，但是民主体制中的少数民族其权益是会得到保障的。你可以研究一下高度自治的西藏将是什么制度。
有些移民是合法的，有些是非法的，分开谈。反帝国主义也要避免新种族侵袭，你的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刑的任何法，但并不光彩干净。同学不要被绕晕了，我说自由迁徙权是建立在藏人国破家亡的血腥基础上，就算你目前在那里不犯大刑的任何法，但并不光彩干净，与种族兴起不搭界。种族兴起的土壤是仇恨和无法无天。既然说合法移民、非法移民，就还是有法可依。关键是依照什么法？是民族自觉后西藏人民制定通过的法呢？还是帝国主义的法？不至于假设藏人自治或独立后，西藏的国籍法或移民法会制定成一套种族兴起吧？如果有可能，大家不妨去达兰萨拉转转，那里算藏独窝子，你们去感受一下有没有被清洗的丝毫仇恨情绪。那新生的小孩也要被迫离开西藏吗？你总不至于觉得父母走了还得把孩子留下吧？你怎么确定一个人的国籍呢？出生在美国没有在美国的生存权吗？中国很多人跑到美国生孩子，美国国籍法是美国人民讨论制定的，西藏国籍法也应该由西藏人民讨论通过制定。那新生的小孩也要被迫离开西藏吗？你总不至于觉得父母走了还得孩子留下来吧？你怎么确定一个人的国籍呢？出生在美国没有在美国的生存权吗？中国很多人跑到美国生孩子，美国国籍法是美国人民讨论制定的，西藏国籍法也应该由西藏人民讨论通过制定，没你殖民者什么事？ 民族自决、制定西藏宪法都是藏人的事。你的意思是西藏是一个国家，从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的公民到另一个国家，肯定有些公民权利是不能享受的。那你先搞清楚西藏是不是一个国家，然后我们来说其他的事情，然后再说公民的自由迁徙权。那么按照你的观点，公民就无法自由迁徙。1959年以前的西藏就是一个国家，藏人自己这么看，世界上很多国家也这么看。西藏是在中国的武装攻击和胁迫下，在孤立无援中被捕国家的。至今有很多藏人并没有改变这个看法，并在为争取独立和自由努力着。民族自决就是最文明的可行性。你把被害民族、殖民者笼统称作居民，把入侵占领西藏的汉人非法移民当作合法居住者，把民族自决突然换住改成了居民自决，以藏人已经被稀释到 50% 以下的惨痛事实暗示藏人就此丧失了民族自决权，还以如果少数民族被汉族稀释到 50% 以下如何自决，这个貌似聪明的伪问题去问达赖喇嘛。我的陈述都是针对这个伤口上撒盐的问题而来。退一步，就算在一个国家的框架内，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也不是你那想当然的无赖解释。既然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多文化形态的国家，不同民族间就理应相互尊重，无论多数还是少数，就必须考虑不同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风俗习惯的人民之间需要保留一定的空间，维持原住民相对的比例，保护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特质，避免文化冲突以致民族冲突。这既是一个法理命题，也是一个社会伦理命题。我是站在国际法、宪法和应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我是站在国际法、宪法和应然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你这是两个国家的思维，既然是占领者，那我觉得我们就失去继续对话的基础。你直接要求复古就可以了。如果要按大清自古以来的角度，那你我的确没有对话的基础。但通过针对你的观点，比较方便说出我的观点。中国侵略占领西藏早就践踏了国际公约，持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部没有经过人民讨论制定的，包含大量恶法，而且既后如此还时刻受到作践的法。尊重法律的前提不错，但是要回到原点，停止践踏国际法，纠正错误，还国际法应有的严肃，在人民真正讨论制定通过的国家法律框架内解决问题。而你我眼前的事被侮辱于被践踏中的国际法和并非真正由公民制定的包含恶法的宪法。
我个人认为，既然你总是谋求藏人的利益与自由，为什么不心平气和地想想，目前这个环境斗争下去，争取自治区的区域自治比你闹独立更现实得多，毕竟这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集体。不是我闹独立，是有藏人想独立，我深刻理解，价值观不一样，你的利益不是人家的利益，比如汉人觉得开矿挖金是利益，人家认为是破坏环境和对宗教圣山的亵渎，比如达赖喇嘛在藏人心目中是观世音的化身，在张书记口中是穿袈裟的豺狼。最好不要单听独霸话语权那一方的，虚心的去求教藏人，访问康卫安多藏地的老人，问他们50多年前是什么概念，再读一些第三方非汉非藏的学术原版，再比较一下大清专家的宣传品。印第安同学在民主的美国活得自由，人权有保障，也是自己领土上的主人翁，不会闹独立。假设美国存在印第安问题，假设有10多万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民族领袖流亡在外，那早就民族自决了，或者美国早就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可以不爱执政党，但是你不能不爱国，总是把西藏讲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爱国，人家藏人不该爱国，藏人又不是炎黄子孙。用强权武力占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具有国家实质功能的地区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因此殖民者退出殖民地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是回归道德与文明，向我们昭示人性中最有希望的光亮。用强权武力占领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具有国家实质功能的地区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因此殖民者退出殖民地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是回归道德与文明，向我们昭示人性中有希望的光亮。我原来以为实力除了指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与善性。实际上，这世界上有如此实力的国家还是存在的，可惜不是大秦土共专制国，该国是一个反例，它让我看见一种实力是如此的强大。它的愚昧、专横、傲慢是有实力的，它的实力很强大，它有欺软怕硬、以强凌弱的实力，它的勇气和决心也是无敌的。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实力怪事面前，所有想以文明道德说话的人都成了鸡蛋。
再读一些第三方非汉非藏的学术原版，比如喇嘛王国的覆灭，再比较一下大型专家的宣传品《人生珍贵大脑是你的》，不能让大型纳押给毁了。北美的印第安人也想夺回自己的领土，可惜美国政府也不答应。对，你改个 ID， 有时名字如咒语，要中毒了。印第安同学在民主的美国获得自由，人权有保障，也是自己领土上的主人翁，不会闹独立哈。假设美国存在印第安问题，假设有十多万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民族领袖流亡在外，那早就民族自决了，或者美利坚共和国早就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嘿嘿，不好意思，我这个假设都成立不了。你可以不爱执政党，但是你不能不爱国，总是把西藏讲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爱国，人家藏人不该爱国了，藏人又不是炎黄子孙。弱肉强食宇宙法则，西藏要想独立，用实力说话，用强权武力占领一个国家或一个具有国家实质功能的地区是野蛮和不道德的，因此殖民者退出殖民地赔偿所造成的损失是回归道德与文明，向我们昭示人性中有希望的光亮。我原来以为实力除了指经济发达，也意味着社会的文明进步、道德与善性。实际上，这世界上有如此实力的国家还是存在的，可惜不是大型土共专制国，该国是一个反例。它让我看见有一种实力是如此强大，它的愚昧、专横、傲慢是有实力的，它翻墙山铁实力很强大，它有欺软怕硬、以强凌弱的实力，他回归丛林的勇气和决心也是无敌的。我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实力怪事面前，所有想以文明道德说话的人都成了鸡蛋。我不得不承认，希特勒现世报了，红色高门也遭到了审判，但天朝的腊肉还强大地供着，红歌正实力地唱着，多少小石头正在成长，与坚如磐石的大怪石融为一体，多少鸡蛋正在奋力挣扎，多少鸡蛋正在碎去。我不得不承认，西藏是我眼睁睁看见一枚鸡蛋被大型砸碎，大家正在大块大块吞并，尽情享用吧，移民西藏。